人工智能会取代程序员吗？简单的回答就是不，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呢是不会取代程序员的。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第423期电台。这一期呢，我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哈，是我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会这么说嘛？是因为道理其实也不难。你说这个现代医学能够取代传统医学吗？比如说一个充满了卖假药的，或者是给假医院做广告的搜索引擎，可以被一个口头上说不作恶，但是背地里其实也作恶，但是呢没有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搜索引擎能会被它代替吗？我的答案也是一样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坏公司呢实际上是不会被好公司代替，甚至呢还能够做到就是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最终呢可能是劣币还赢了。但是在最终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空间里啊，就是说大家要有点想象力啊，乐观一点，但有可能这会毁掉几代人，就是这我们的几代人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呢仍然会好的会战胜坏的，这是我认为的哈。同样的话，比如说哎 ,A 股会被美股取代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 A 股即使再怎么让散户赔钱的话， A 股仍然是有存在的价值。 A 股的存在并不是说哇，我 A 股上这么多的上市公司有多么的好，多么的有发展前途，并不是，是因为呢你只能玩 A 股，其他的你没有办法嘛，你没有办法买美股，你有很多的就是说你的钱出不去。首先你如果说能钱出去的话， A 股确实是没买了，是不是？比如说你想用其他的搜索引擎可以吗？不可以，没门，是吧？想用其他的聊天软件可以吗？不可以，是吧？为什么？因为没门。同样的话，相对于其他的大语言模型，你可能是说啊，我要想用一些这个 GPT-4 啊，或者是 Cloud 3啊，对大部分来说太难了，因为它是双向的风，你也没法注册嘛，你没法注册 OpenAI，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注册这个 Cloud， 他们的风控都非常的严格，哎，我试过好多次，然后发现哎呦，用这个 Cloud 妈的又疯了，是吧？所以呢你只能是用一下国内说的这些啊，我已经远远超过 GPT-4 了，或者是我已经远远超过 Cloud 3了，到底是超越到什么地步，反正你没用过，你也不知道，他只能他说啥就是啥。由于这些大语言模型啊现在是不开源的，好像他们美国国会要规定了一个东西吧，说你这个不能开，但我相信他们会开一些相对比较弱的，比如说 Cloud 3啊，他会开一些比较低档次的，比如说 Cloud 现在3嘛哈，他可能开个 2.0 这个样子哈，就给你个念想，我相信是这样哈。到底超越了什么地步，反正国内总是说要超越了，是吧？因为他们这几个 GPT-4 啊或者 Cloud 3它是多模态的，就是它不只是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堆垃圾话，你给他一个提示词，给你写一篇文章，不会，他也会画画，他也能生成视频，好像现在又可以给这个配音了，就是他看到你不是Sora 那个出现了这个视频嘛，视频没有声音，但他现在的多模态已经可以给你配音了。如果有的话，目前是我自己在这个信息茧房，我不清楚目前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哈，好像没有，是吧？就是还不能够生成一分钟的视频然后再不给他配音，好像现在还没有。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应该，虽然我也是信息茧房，但是应该在朋友圈或者是在群里应该能看到，现在显然大家默不作声了嘛。但你不能说哎呦，我给你转一个帖子，我知乎上的最后来一句且听龙吟啊，就说我要发飙了，是不是？可能他永远不赢，是吧？国外有一家公司嘛，国外有家公司叫认知实验室啊，网址呢就是叫做cognition 一个杠 lab.com 哈，就是说这家公司里他是搞了一个人工智能，就是专门干什么，我要替代人的替代什么，替代程序员，他不是说要替代其他啦，不是说要替代什么家政啊，家政肯定替代不了，因为家政很多时候人家都不是为了干活，是不是？然后他的名字呢叫做 Devin， 他用来做什么，他就说我是个程序员，我是一个程序员机器人，你可以把我租回去，但至于怎么买回去，可能买个授权或者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哈。如果就是说你有钱的话，他可以做公司里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公司真的很，我不能，确实很厉害哈，他们公司的 就你说你上一下我看的这个网站，就他官方网站，他这个公司里全都是一些拿这个国际金牌的计算机金牌的那种人，就是说人均一块计算机金牌，特别厉害，创始人三块，就类似于这样，就是金奖。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拿奖牌这么厉害，就想关注一下能做什么事情。首先他这个宣传做得非常好，但技术也应该是比较好，但是我也没出来试试哈。视频就是非常好，他就是让这个叫 Devin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写 Cell， 他的演示视频官方有写 Cell， 可以编程啊，还可以编前端。所以我觉得好像他们有前端有筹措，我一看又是在写前端，就使用浏览器哎做测试。但实际上呢，我仔细看了他所有的 demo， 你就发现他干的那些很多事情啊，跟普通程序员，因为我就是个普通程序员，就是关系还是有点远的。因为我们普通程序员不会去解决什么，不会去解决算法问题，尤其是那种啊，我是拿金奖的，我们普通程序员拿不了金奖，我们入围都入不了，就是铜奖都做不了。所以呢，那些确切的说，不可能解决就是编程的一些错误，我们程序员不会做那些事情。我们大部分程序员是挨训，或者是那么老板要叫个人去挨训是吧？我们拿的工资是受气的，受气包。程序员大部分的工作其实就是完成什么老板不合理的一些任务，或者项目经理一些不合理的一些任务是吧？如果你觉得哎呦程序员的是写优秀的代码，那就是叫什么刻板印象，大家都做不到。你可能是听比尔盖茨可能做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些程序员就是用来挨训的，让领导爽的，让项目经理爽，让那些中层领导爽的，他就给你布置一些狗屁用都没有的东西，你就做那个东西。因为程序员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并不是哎呀，你看很多公司还在说我们要追求技术呀，追求什么，实际上狗屁，真的不是，没有人会追求技术，很少很少，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是做追求技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打开你手机看看吧，那软件一个输入法两 G 多，一个聊天软件聊半年20G，真的是这样。你觉得他会追求技术吗？追求简洁吗？不追求。一个购物软件里面就有这个做贷款的，是不是？然后做贷款软件它里面又有送外卖的，那个一个送外卖软件里面呢还有游戏，你这个游戏里呢它又弹出来又推广浏览器，反正就这个样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给老板赚钱。你的手机之余是被我拖慢了多少，反正又不是我手机，是不是？你自己买个新的嘛，是吧？哎，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应该能有感觉吧。很多程序员是不追求技术的，也不是说他可能本身是追求，但是呢在老板的要求下是不追求。这一点呢这个人工智能做不到。比如说有个项目是做搜索引擎，那现在搜索引擎大家都不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搜索了，我为什么要搜索？我拿个手机点一点，是不是那个你就是给我推荐嘛？我就喜欢看美女跳舞，你下一个再给我美女跳舞，我就是喜欢点赞，是不是？我不用搜索，因此大家现在就是已经被驯化好了，就我不用点子，不用搜索。所以呢，我举一个落后的例子，做搜索引擎。假设人工智能超级厉害，能够完成98%的编程任务。比如说你用中文说，哎呀，搜索引擎啊，你给我啊，不是，你说用中文说，哎呀，人工智能，你给我弄一个这个搜索引擎。好，我们的使命就是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啊，这个。就把这个人工智能忽悠去了，然后人工智能就在后台不知道干什么事情，扛扛半小时出来了，说我已经做好了这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人工智能，就非常好嘛。比如说你很先进，这个老板就拿进去输个感冒症状是吧，头疼烧到39度结果这个人工智能干出来的机器人就建议你，哎呀，39度你这个肯定是感冒了是吧，啥也别干，多喝点水，在家里待着就好。那老板就疯了，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通过你感冒这件事情让他赚到钱，而不是说你在家里坐着喝碗水，多喝热水，谁不会？那你不赚不到钱吗？当他说想，哎，我们要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是另外一层意思，人工智能现在理解不了，不会解释。但是呢，项目经理啊，或者是程序员才会解释。用科技，就是说呢，我们用手机啊，或者用电脑，是吧？复杂的世界就是哪里复杂？世界很简单。哪里复杂呢？赚钱很复杂吗？你怎么赚钱啊？以前的时候你 要片呀，要什么东西啊，反正总是比较复杂。比如说，我弄个矿泉水，我妈自来水乡里关就是嘛，做媒体上做广告，或者我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大家知道，我弄个奶，这个按照这个奶粉量最低，就蛋白质含量最低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反正给小孩当糖水喝嘛，并不是说的，哎，我多么的。因为我是什么？我并不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我就是想赚点钱。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要承认有这种特别伟大的企业家，是不是？就是专门利人，从不利己。但大部分的人应该是专门利己，从不利人，是吧？算的太复杂了。他说的复杂就是赚钱太复杂了，你得维护各路神仙啦。到处打点嘛，上对上要送礼，对下要行骗，媒体上做广告还得堵住人家的嘴。大家知道媒体他会勒索你说我准备给你整个黑料，我说你这个哪里不行，你就得给钱。这是以前做记者的外快收入哈，包括你去个媒体，人家得给你车马费啊，你得给点钱。其实大家都这样。现在咱们就讲的简单一点哈，就是科技怎么让它简单一点，就当用户在家里不是有手机了吗？就自己搜，哎呦，发烧了，感冒了，然后这个搜索引擎并不会马上去库里去搜这个东西嘛，他先到后台里面看一看，哇，是家哪家医院在我这里做过广告，一看，哇，是一家男科医院，是不是？然后他会再根据你以前的输入法，什么 GPS，你去过哪里，你装了他的 app，他都天天跟踪着你，就跟那个小管家一样。发现哦，你3天前原来在夜吧里消费过2000块，然后发现这家男科医院，单价非常高的，你点一次100块，然后这家你点一下这个男科医院要收个100块的这个广告费是吧？因此呢，他就在第一条里给你放医院的这个推广，第二条可能90块或者95块，第三条可能就90块85块，然后这个搜索引擎就说了。我又骗你嘛，你不骗肯定不行嘛，就说这可能是性病的初期症状，哇，你都吓半死了，我一激灵吓的，就连续点嘛，你越害怕你就越点，全是广告，前3页全是广告，广告费给人家点了个2000块，自己就害怕，你就会决定去医院呀，然后这哥们可能是用的浏览器是某个偷隐私的浏览器，反正大家都偷嘛，你也偷，他们都知道，哎，这个知道，哎，有这个。鱼肉来了，是不是？我们刀俎准备好，反正你这样一通操作下来，夜巴黎花了2000，你治感冒，结果治成了性病，又花了8000，最后你还要买一堆什么中成药啊、油啊什么的，结果搞得浑身上下一身油，又是1500。我就问你，你说你人工智能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不够坏，这种黑心的事情啊，只有谁人才能做出来。为啥？因为这个代码还不行嘛，这个人工智能还觉得我要做最准确的，不要最准确，我们就是要误导的，所以呢它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还是说这个 Devin 这个机器人哈，在 Hack News 上，他上了几次 Hack News 了，然后大家说哇，评价你不能看广告，你要看疗效，下面就有人说我们公司买了妈根本不好用，为什么？因为现实的编程跟演示中的编程差距非常非常大，在国外看来也是这个样子，而且现实中你可能要维护的代码是15年了、20年了或者30年。你看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什么武器的国防部，是不是都好几十年是吧？所以 Devin 呢根本无所适从，就他这个下面的留言就说是买是买了，但他确实跟个弱智似的，在现就是演示挺好。做不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老是说他，但他已经非常厉害了。Devin 已经是这个所有的 GPT 中啊，所有的大语言模型中最厉害的一个。我们也就是说，他的做测试大概是13.86，但没有做任何的提示啊，你不用提示他，他就13.86，就告诉他一个问题，不经过任何提示，他就完成了，这已经完成的很高了。GPT-4能达到多少？4.8%，哇！你要知道，他已经给他整了个3倍了，2倍多，3倍。而那些更差的，大概是最高的1.96%，那些靠开源，就是靠 Llama、靠人家 Facebook 整起来的那一些， 连1%都不到，就这种题啊，他解决不了1%。比如说你跟他说，给我整个搜索引擎，他可能给你解释什么是搜索引擎，就代码是一点都不碰。因为我看过那些测试，我想试一试，我什么时候失业是吧？就是他是测试编程的例子，他给的例子就是说 ，OpenAI 它有一个叫 Human Error， 它总共有是164个 Python 的问题，但你做那些 Python 的问题啊，它都是历年的叫什么题库里的，就竞赛题啊，很多都是这样。因为每一个问题你要编写函数，还有他要编写之后要通过他那些复杂的测试，人类实际上通过的不多，但人类大部分都对，但是这个 Python 就不一样，就是你稍微改一下哈，他就不行了，就是从40%多瞬间就给你降到10%都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改过了，他如果以前见到过这个题，他做得很好，但稍微没有见过的话他就不行。就是这个164个，就是 human error 这里164个问题的话，我不知道现在增加了没有，至少我看的时候是164个。比如说他经常做的都是一些高考题或者是考试题，比如说你给我求这串字符串从大小字母有多少，就这样，就类似于这类似的，所以很有趣。但是呢，这实际上比我们日常编程中的工作要简单的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查大数据啊，要去把它怎么把它骗到男科医院，这真的很难，这牵扯到的问题非常多。这不是代码能解决的，你还要有心理啊，心够狠啊。然后你这样搜索的话，我怎么就显示出来这个你得了某个病啊？这确实需要一些心思的，是不是？好，通常呢，反而这个 OpenAI 的这个 Human Error 啊，通常类似于一些面试的问题。你给我弄个红黑素是不是？相比之下，另外一个人家也发现了，有 human error， 它确实太过于学术了。于是呢，就有一个 SWE bench 这个哈，它是提供了更真实的一些就是编程的，可能它就是从哪里，从 GitHub 上面，然后拉取任务吧。它好像是说它有2294个啊什么，但我没有仔细看，因为。就他这个库，就是说这个什么 SWE bench 这个，它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要简单一些，我觉得是要简单一些啊。它你可以用一个 pandas 库上面，然后弄一个 Python 脚本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拉下来。拉下来你不用挨着做，也没什么意思。就是你能看到它有些什么题，大部分都是说，哎呦，我从这个 GitHub 上我用了一个库。为什么这个库不显示颜色，在这里会显示呢？这东西是会的，但大部分它仍然不会。为什么？它只有13%会嘛，这已经特别了不起了。大部分时间它都不太会，大概就是Django 就 Python 那个很著名的库嘛，然后有850个题，那850个题越做它会越厉害哈，并不是说它特别聪明。你刚开始的时候这850个你不停的测试，它就学会了。所以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呢，你要不停的创建，就要有人，你自己不用创建。他创建的题都是一些经常会碰到的琐碎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哎，我要发一串这个字，然后给用户哈，或者是做这个输出的时候，我想让它有颜色。为什么呢？我在这里就没有颜色呢？你就问他嘛，这种问题我们不经常碰到嘛，结果发现确实没有颜色。这里呢就会显示，哦，它通过管道传输的时候是不允许有颜色的，这还是对的。我认为这个就很聪明了，它竟然能知道这种哈。相比于这种，就是说我前面说的 OpenAI 的那个 Human Error 测试，这个就是说更好，就这个就是 Bench， 就是 SWE Bench 这些啊，就琐碎的一些问题，又有这个 Devil 这个机器人的话，为什么人家说还好像没什么用？你想想。你有100个题，他只完成了13点，不到14个，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也这很生气是吧？你找一个初级员工来的话，他给你导持，他确实能给你完成的更多吧？44%肯定有，像我觉得能完成20%是吧？而且还便宜，他这个刚开始还很贵，但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厉害，这是我也是相信的。所以呢，我觉得随着人工智能，就是说他让整个的日常任务变得自动化，然后工程师啊。应该是把注意力做一些转向，我们不能 不能老是解决就是人工智能能解决的问题啊。就我们要当个项目经理啊，或者当个老板。为什么？你想想，你说老板解雇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啊，老板解雇员工好容易一些，还是员工解雇老板容易一些？因为你想想，老板付出的是什么？你的薪水嘛。你如果找一个人工智能来，我又不用付薪水了，是不是？我就靠那个人工智能，那我能不能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这个项目经理呢？是吧？从而产生一个更大的机会，我觉得有可能这样。比如说最近几年的话，科技市场反正是举步维艰吧，大家都能听到了，就是这里又裁员了，那里又裁员了，是吧？但好像也不止科技市场，因为你仔细看的话，所有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行，是吧？出口也不太好，教育培训就也不行。但你把这个归结于是人工智能造成了，我认为是人工智能没这么厉害，你知道吗？人工智能哪有那么厉害？我觉得恰恰相反，反而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可能情况还会好一点，是吧？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繁荣，就是它可能给一些初创企业有一些很大的机会嘛，然后就业市场的话可能就会没那么低迷了，是吧？那你说程序员会不会被取代呢？我觉得短期内是不会的，长期怎么样可以参考自动驾驶。我觉得人工智能也许就是说可以成为就是说我们这种程序员哈，没那么厉害的程序员的自动驾驶嘛。因为像现在我写的话，就用 Copilot 或者 Codem 这种要辅助程序员写代码的东西嘛。我觉得把这个生命，比如说我们开车的话，你把生命交给什么辅助驾驶，就是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啊，或者是什么辅助驾驶，至少我不会啊。当然我也没有电车，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不会。但是你如果说要把整个公司或者是你要写的代码全交给人工智能的话，好像也不是很靠谱，是吧？但每当出现这种事情的话，包括外国哪个公司又搞了点什么东西啊，包括 Sora 或者是什么芯片啊，总会有人感慨的话，这是一个常态吧？就中国是不是我又错失了某个东西？实际上没错失，真的没错失。因为包括芯片是不是要自主呀，或者是操作系统自主，大模型也要自主，聊天软件还是要自主，然后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要编程语言也要自主。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情况，比如说尼日利亚呀，或者是西班牙呀，哥伦比亚，有没有人说一出来说我们哥伦比亚又错失了什么东西，我哥伦比亚要自主。或者法国会不会也觉得说啊，我们操作系统一定要搞一个法国人自主的操作系统？我不清楚啊，会不会有这种图景。但我认为这种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我是这样觉得的，就地球其实很小，尤其是在高科技的加持之下，地球更小了，是吧？不像几百年前，你现在的话，几百年前可能你要堵半年，是吧？你到某个地方，现在可能就是48小时、24小时。大部分有人的地方，你不是说我去个荒漠里，荒漠里可能时间比较久。但你如果说大部分城市，就是特别发达的城市，你待24小时就去了，偏一点的48小时你就可以到了。大部分有人的地方你都可以去，但你又要有签证嘛，你没签证肯定不行。就是原因呢，就是高科技放大了人的能力嘛，像飞机啊或者是汽车就放大了人走路的能力，然后手机啊或者网络也就放大了人感官的一些东西嘛。不可能说你照明的时候用蜡烛，然后其他国家用 LED 是吗？因为大家都在用 LED， 都用电灯，你很少有蜡烛了吧，或者没有灯。因为全球一体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就在现在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呀，或者是就保守主义抬头了呀，或者是什么不搞全球化，说我们不搞全球化要阻止，我觉得阻止是绝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差不多嘛，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坏东西。其实人靠本能就可以，你不用去学习，不用你生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为人可能发展了100-200万年了，但有文字的历史可能4000年或者5000年，是吧？所以呢，我是认为这样。但我这里是有一张图的哈，就是画这个人才的走向，你可以在我的网站或者公众号里看，因为我只能给你讲一讲，就是说人才的流向。就在本科阶段的话，就会看哪个国家的学生最多呢？这个肯定不用说了，中国最多是吗？然后中国人多嘛，大概是美国的3倍。然后到了研究生啊或者博士生的阶段，哪个地方最多呢？大概就美国嘛。然后又成了 美国是中国的三倍，这张图也就显示了美国对全球人才的这个吸引效应。在本科之后，你就会发现美国从中国呀，从印度呀，从加拿大，从澳大利亚，从欧洲，还有从俄罗斯，就是净流入人才。所以呢，就美国也不会有什么老龄化的问题嘛，他也不用鼓励生育是吧，反正你生完了小孩，不管你在哪国生完小孩嘛，他就养大了，然后你就送到美国来建设美国是吧，学习嘛，学习高科技。当然包括很多中国的爱国大 V 不也是这样，把自己小孩什么都送到美国去，然后在中国赚钱，然后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是吧，也去美国。就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一体化肯定是要继续延续下去的，即使有波折的话，它仍然不会有影响大的趋势，因为在这个人才，人才是什么，交流的媒介嘛，人才是科技交流的媒介，他们是在美国，是比如说这些去美国的所有国家的人才啊，因为你想想他研究生太多了嘛，他在美国肯定是学会大模型的技术嘛，然后回国创业，回国创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他们做什么，他们做的肯定是从美国学的东西嘛，差不多的技术，他不会去另起炉灶的。比如说有一个在海外学业有成啊，依然拒绝了美国高薪的工作要回国创业的人，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是他学的呀，上课时学的，或者是在公司里学的，公司里学的啥回来再制一个是不是比较好，做一个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又兼容欧美产品的欧美标准产品是最好是吧，可能性是远远大于做一个从零开始做嘛，他肯定要从一做到 1.5, 而不是从零做到一是吗，但现在当然是有对峙嘛，但现在对峙的好像也比较严重是吧，但从人才的交流上来看，对峙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文化的人嘛，你看网上喊的特别响的就是哎呀就是没见识吧，我能这么说吗，是不是歧视哈，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去看一下这个人才流向图，你又发现那么多的中国的精英吧，知识精英，但知识精英同时也意味着财富精英吧，你想想，我觉得这些花美国去一年花个三四十万人民币去留学的人家里应该是精英吧，他爸爸不是，他爸妈应该是非官即富是吗，或者是又官又富，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对峙是长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美国你说他能够封锁住技术吗，是几乎不可能封锁不住，因为美国想守住原子弹的秘密你都守不住嘛，还是被那个什么了，还是被苏联知道了，然后你也守不住那个什么雷达，不投弹，以前的时候那个美国说我要守住这个秘密，连英国都不告诉，然后就是我这个飞机被坠毁了之后怎么样，我先用铝制剂给你烧了，就这么个玩意能守住吗，守不住，人家德国马上就造了，为什么这个想偷你的技术，这么有人才交流，何况那是巨量的人才交流是吧，因为现在我觉得全球一体化是一个趋势，你很难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岂不是不可能，尤其是在全球精英都要去美国留学的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说你要超越他呢，哇都是你同学，他们跟你聊聊天，你超越的地方他又学去了是不是，算了全世界球鞋差不多呀，裤子差不多，衣服差不多，写字的纸也差不多是吧，西服也差不多，领带差不多，然后但衣服当然也有，比如说个别美女穿古代的衣服是吧，但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穿衣服实在是都差不多嘛是吧，然后手机也差不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非要强行跟人家变得不一样，比如说你搞个系统啊，除了自家呢全其他人不能用，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嘛，你其他的软件没法运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扯淡的是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看好的就是说虽然现在有波折，但是全球仍然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你说哎呀我能不能这段时间我又不一体化了，是有可能，并且这个有可能可能会是一个人一生的长度或者两代人的长度，但是长远你要把它拉成一百年 啊，这两百年的这个长度，这就是小小的波折，当然我们就死了是吧，这也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想一想，在清朝的时候他们烧那个大石蜡，仅仅是因为你有一支铅笔，你不用毛笔就弄死你。现在你毛笔只能做技术了是吗？以前的话你说句，在那个年代时候，像谁啊，我忘了谁，这个说一句英语，打电话的时候说一句英语，然后就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死。现在大家都公开的去学英语，但是现在有人说英语不是很重要了，但是英语不是很重要，但是也仍然是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最多的国家吧。但是有人不学，说我非要学俄语，那也没关系是不是。但是以前的话不一定是英语啊，因为你跟俄罗斯关系也不是很好嘛，跟俄国。就现在的情况你确实看来，放在两百年的角度来看啊，好像还是进步挺多了是吗？你至少看到荔枝啊，你不会说那是小孩的眼睛了。为什么？你看水果都一样嘛。哎，是荔枝吗？龙眼还是什么荔枝啊？就是跟义和团的那个年代，你就发现我们进步了好多，是不是？但你有波折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看好全球一体化了。所以，其中呢，你就不要听这些这个取代啊，那个取代，我又取代你，你要取代我，你取代他，你觉得你能取代了吗？你要取代谁啊？难道美国可以取代法国吗？或者是什么取代的，人家活得挺好是不是？包括这个电池车，说我要取代油车是吗？但现在好像风向又有点变哦，好像苹果也不造车了，对这个造车也是个打击。为什么？因为苹果不看好了嘛，不看好这个自动驾驶，而且也什么丰田好像又有点那个，丰田说我们这个继续加大投入在这个氢能源上啊，继续搞氢能源。特斯拉的股票好像最近也天天在跌是吗？也跌得不太好看。奔驰好像也说好像以前的这个策略太激进了，不能够那么快的取消油车。总之呢，就很多话听一听，你几年前说的话可能真的是取消，就是说想取代啊，或者是真的取代不了。我记得在这个 Twitter 就是 X 上面，就有一个人是在特斯拉搞什么自动驾驶的，他转了一个推嘛，就是他推的内容就是说人工智能会取代程序员，在五年之内程序员。然后他的回复一边转一边回复，就是说哎呀，五年前啊我也是说的这句话，因为他还是个带领人工智能驾驶，反正是一个小头目是吧，小项目经理。哎呀，五年前他就说自动驾驶可以取代司机，哎呀，现在你们也看到了是吧，现在又有人这样说了。所以呢，我觉得完全取代好像是不是很可能，但是呢，程序员可以利用这个东西让你变成更强大的老板。你要不你老板既然能用人工智能代替程序员，那我程序员就索性你就当老板就好了嘛，你又是不是。哎，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